我们收奉献的时候，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哈，我们预备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请大家也把圣经一同打开，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从十二节一同看到十四节。翻开之后，我们可以一同来把它念出来。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节，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招我得的奖赏。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那2016年的话，其实从犹太历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西年的一个时间。好，那我也稍微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有关圣经里头哈，关于这安息年和西年的一些的教导。那其实在利未记里头，它记载的非常清楚，神指示以色列人啊，在他们耕种的土地六年后的第七年是安息年。然后在安息年里头，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工作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能够经历神所赐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工作啊，一个预备。但是在这安息年虽然不工作，但是其实神已经准备足够的粮食，所以就是在第七年安息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祝福。但是若是哈，他们若不是神的真正的百姓，他们没有好好的守神的律法和诫命，他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够和谐和好的时候啊，那他们跟神离开的时候，那神一定会管教他们。所以第七年的话呢，反而会从安息会进入到一个被咒诅的一个状态。但第七年之后的话哈，这七个七年啊，七个七年就七个安息年之后，749年后的那个第50年的话，在利未记的第25章那边也记载哈，这是一个西年。当然这个西年的话，跟圣经里的末世讲那个千禧年哈，那是不大一样的啊一个观念。那这个圣经里头一般来讲的这个7749之后的第50年，这个西年的话是做什么事情呢？它每50年一次的话，是在长达半世纪的这样一个时间里头，神应许将在这个第50年以内，第50年的这个时候的话，就在西年的话，他们会赎回百姓，就是在过往这49年当中他所失去的一切的产业。那圣经里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啊。圣经里头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路德记啊。那其实路德记的话哈，它故事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当拿俄米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话正是西年，那也就是在那一年，她丈夫所失去的那一切的产业，由她丈夫的最近那个一个至近的那个亲属叫波阿斯哈，就把她赎回了。那路德的话，她本身的得救也是在这个产业被赎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成为一个得益者，她也成为神所拣选的一个承受产业的一个人啊。耶稣基督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从他这个路德这个系啊，这个家谱当中就这样一个下来。所以路德是在神的赎回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他的命定，也让他能够啊生育出啊，就是说神所应许啊那个后裔。那波阿斯的话，其实就是耶稣哈在肉身的啊，就是这样一个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哈，其实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那远的不说，其实我们如果从神在近代啊，就是说我们最近的这些历史当中，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一个世纪当中的话，我们发现了许多的啊，就是说，其实跟这个安息年跟西年有关的一些事情也正在发生。那过去的一两百年当中的话，那美国的话，其实，在神国的哈，就是神啊，就是说这个神国这些事业上面的话，美国其实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从过去这20年当中，当美国他们的执政掌权的人呢，慢慢的带领着整个的国家离开神之后的话，其实神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的话，也正在做一些的事情。当美国慢慢从神的这样一个祝福当中离开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慢慢的选择离开了神。所以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经济的话，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啊，其实以前的经济危机虽然是啊，就是啊，定期也都是在发生啊，但是其实这个经济繁荣这个时间其实是相当长的。但是从911过后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经济危机那个整个的，就是说这个 cycle 啊，整个这个循环其实正在加剧的缩短啊，在3到5年其实就一个新的这个循环就已经在开始。 所以21世纪的时候，其实美国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01年的时候。01年的时候的话，你知道，就是说911的那一天的话，其实是2001年，就是说那个安息年的那个最后一天，也是犹大历的六月，它的乙六月的29号。所以911就在那个时候在发生。七年之后的话，911之后的七年的话，就在2008年的时候的话，也是在安息年啊，在9月份左右，那安息年那个最后一天的话，其实整个美国哈，就08年呢，整个经济的大 crash 的话，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发生，到现在的话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恢复。那到15年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从去年的9月14号开始的话，那世界上就是说整个的话，这个世纪的第一个西年的话，其实就是从去年的9月14号开始，那我们进入的这个第50年，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世纪的一个西年的一个开始。那从这个西年从15年之前的话，你看100年前面的那两个西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1917年的11月是当年的一个西年，在那一年的时候的话，神他使用的英国的话把当时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他们打败，取回了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而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得胜之后的英国政府，他做了一个的决定，他承诺把这个巴勒斯坦地开始交回流亡在全世界的犹太人，让犹太人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开始有机会可以在那边重新回去那边再定居。所以在1917年的那个西年里头的话，我们看到了神其实借着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局势这个转换的话，再次把这犹太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放回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当中。然后在这个之后的50年，在196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1967年的时候的话，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中东战争其实正在进行当中。在当年的话，以色列人他以极小的一个军队，他打败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那个联军。然后也就在1967年的时候的话，以色列人的话将耶路撒冷整座的圣城统一起来。那虽然的话，大家呢，如果现在到都那个耶路撒冷，知道耶路撒冷现在是分4块的地方，就是说基督教、天主教，然后犹太教，还有一块是那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分4块的地方。但是整个的话就是说领土的这个主权的话，现在是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手里。而且当年的话呢，以色列建国之后的话，他就宣告就在他67年的时候，他就宣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所以这两个新年当中的话，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真的神让以色列人夺回了他们的土地，同时的话在50年前的这个西年的话，又将圣城以色那个耶路撒冷又把它赎回，让以色列人可以永久的就在耶路撒冷的那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如果再看这个，我们15年，我们从15年9月26号9月24号到我们16年今年的这个9月，这一年当中的话，这又是这个世纪的这个西年。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起来要想一想，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神到底要对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不单单是对犹太人说的，我相信作为我们这个亚伯兰曾子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亚伯兰的曾子孙，我相信这个应许的话也同样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意义的。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在这今年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求神再次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一个渴望，放下一个期待，我们要放下一个呼求，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是要继续来做新事。我们要做许多我们在以前的话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在神恩典当中我们领受的，我们有感动的，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真的觉得不可能的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祷告，如果是出于神的，神是会为我们夺回的。阿们。跟主耶稣说，神会为你夺回。阿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定可以实现的。所以其实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我们在祷告当中的话，我觉得神给我们在今年的两个字就是一个跨越。跨越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新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新的恩膏一定会降临，新的荣耀一定会彰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要再问说，神啊，为什么会让这些的困难临在我们。 连小孩子他们在分享啊，他们的信息的时候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喜乐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是风调雨顺、凡事顺遂，我们才可以喜乐，对不对？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可以喜乐的。阿门。因为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阿门。神是呼召我们回到那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今年的话，当神说我们要跨越的时候，其实不在乎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跨越，我们乃是要抓住时机，我们要与神一起来同行。所以为什么我们把今年特会的主题我们定在要更新、要突破？生命当中凡事要突破的话，你一定要被更新，阿们。在旧有的这事情上面，我们永远突破不了。想想若是我们生命心里头，我们对神的期待、对神的认识没有被更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勇气能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所以我们要突破之前的话，我们要先求神一定先来更新我们。更新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好的，我们可以行走在神的心意里头，让我们凡我们所做的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所以今年的讲题，我真的今年的所有，我相信神的这样一个感动都已经在我们当中。其实当我跟哲牧师、跟李牧师分享的时候的话，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整个灵粮堂，真的，我后来发现我们定了主题之后的话，我跟那个台北他们联系的时候，我才发现今年欧阳亮牧师的话，其实在年初的话，他也为台北灵粮堂他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更新跟突破，阿门。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印证。其实整个灵粮大家庭，我相信神今年的话会让我们经历许多的那个不可能。所以今年的话，我真的是求神保守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真的我们要起来，大家一起起来，要竭力的追求。因为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命定的是大的，是丰富的，是荣耀的，是一定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们需要预备起大家的心，我们要同心起来，同追求。真的，我们大家的心越齐，我们的心越大越宽广的时候，我们能够承接的祝福一定是更大的。所以我们真的同心邀请啊，真的邀请大家能够同心起来，一同来建造神的国，一同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今天的话，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神的心意一定是要让我们成长，一定是要让我们成熟，一定是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合用的器皿，让神的祝福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拦阻的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他知道他所交托的，我们是他信得过的。我们是他信得过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这个命定、把他的祝福带到万国万民当中。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神为什么他不拣选别人，对不对？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有用。阿们。跟主说：神知道你有用。阿们。神知道每个人都是可以有用的，都是可以承担起神祝福那一位。所以神期待我们在跟他同行同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所以今天的话，我稍微花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思想，真的在灵性的成长跟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件事情神是需要我们明白的。第一件事情，灵性成长的目标就是更像耶稣。更主要说，灵性成长的目标就是更像耶稣。阿们。我要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长大的时候，我们或许都有同样的经历啊，虽然我长得不是太高，但是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都很盼望长高，所以每次的话，其实我到每年的时候，都一段时间我要靠着门框，我上面就刻一道字，我今年那么高，然后明年再开一点，再高一点，哇，高一点，我的心里头高，就很高兴，对不对？如果一两年的话都没长到高，我的心里头蛮郁闷的，怎么还是这样子啊？还是有点担心啊。但我爸妈无所谓啊，那他都很爱我，长多高他都爱我啊，这没问题。但是我自己会着急，对不对？感谢主啊！我其实我在班上的排行哈，就是说我虽然不是倒数第一哈，但是我总是倒数第二，啊，还不是最后，所以还有点安慰，每年还有点安慰。但是每次看的时候，我就要稍微量一量。弟兄姐妹们，哎呀，我今年去那个带孩子去体检的时候的话，哎呦，忽然间我就在心里头狂喜，为什么？今年的话，我们体检的时候，忽然间哈。经常那个护士啊，把我那个小儿子啊量了两遍，为什么呢？他都觉得他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把去年的记录再翻过来，第二遍再去看的时候，哎，没错啊，他就是长这么高。我们家的 Joseph 从去年到今年长的11厘米，一年的时间长的11厘米。还有我看到的时候，心里狂喜啊，高兴的不得了。哎，真的，父母亲看到孩子的长大，真的心里头就高兴嘛，阿们，对不对？今天真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 其实神每次的话都会把我们拉到门框，哎呀，今年你长得这么高了，明年应该再高一点嘛，对不对？看到我们长高的时候的话，神的心里头，天父的心里头肯定是狂喜的。阿们。跟主耶稣神看到你长高，他肯定是狂喜。阿们。真的，每个人我们生命是要成长的。阿们。正常的小孩一定是会成长。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对孩子有期待，神对我们也是有期待。跟主耶稣神对你有非常大的期待。阿们。那我们怎么样界定灵性的成长呢？什么叫做灵性成长的那些的记号？其实我以前一直跟大家一起分享过这件事情，灵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反应，灵性的成长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过程。灵性成长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过程。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边讲到的话，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做长子。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边讲到的话，他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在原文一个翻译的话，就是预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我们的生命可以磨成有耶稣基督一样的这个样式。所以再说灵性成长这个目标，绝对我相信不单单只是我们外体外表这个改变这个行为而已。其实今天市面上有太多这些的自我成长自我帮助这些的课程，好像我们只要照着这样做 do yourself， 对吧？今天很多就 do yourself， 你就照着这一步一步做的时候的话，你就很达到一个目标。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 fitness center， 对不对？这么多的就去健身房啊，这些东西你就是进到那边的话，跑多少步你就能减多少卡路里，对不对？就是我们女生很注意卡路里，对不对？你就照着做就可以的。但我相信今天我们属灵的成长不单单只是外表外观的这些的改变，不是读几本的励志的书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变化就可以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的这一件事情，永远是从我们里头开始的，里头的更新和改变，这样的改变才能够是彻底。当我们心我们是喜乐的时候，从你心里头喜乐，这才算是真正的喜乐。要不然的话，我们多少人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我们就是在外面笑啊，在里头的话愁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很难啊。今天弟兄姐妹在世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容易，对不对？每个人来到牧师说师母怎么找我们辅导的时候，都跟我们说牧师真的难啊，我们的问题天大天大。每个人问题都天大，其实每个人问题确实都是天大啊，但是每个人的问题其实都一样。阿们。我们都在跟自己在争战，我们都在跟这个世界在争战。所以为什么说灵性成长，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些的经历。真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每经过一件事情，我们就把自己磨成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个样式。灵性成长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前走的过程，这是龙上加龙，恩上加恩，龙上加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从里到外的改变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就不断在成长。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别人是在供应我们，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保罗还有罗马书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在告诉我们，生命成长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是在吃别人所消化过的所吸收过，然后分出来这个所谓的灵奶，对不对？我们都在听到，我们也都在网上听各样的这些的资讯。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成长的一个标志是什么？你开始可以吃干粮了。阿们。孩子的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无论他吃奶吃到几岁有人吃奶吃到18个月，甚至更长，对不对？但是再怎么样的时候的话，2年3年4年之后的话，他总需要吃干粮的嘛。阿们。所以每个人的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干粮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需要起来读神的话，你需要起来咀嚼，需要起来消化。到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自己领受了，而且最终领受了，我们还要再供应给别人。阿们。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经历，也是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相信其实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小时候，每年我都要在墙上或者门框上，我都画一横画一道线，对不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的话，你是需要去有一个 checkpoint， 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忽然间在这个时候的话，我经历到神，我对神有一个很深刻的 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有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就是从那一点开始，我整个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所谓的一些的 checkpoint 或者那个 mark 那个记号。你灵性成长你需要有一些的记号的，这个记号的其实非常的重要的，都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耶稣的话，他其实的话哈，他正把我们的话就放置在山，因为他要让我们怎么往山上走嘛，对不对？我们要去山上要经历神。但你知道吗？其实当我想象耶稣要把我们真的一个提升，一直要爬山，一个登山啊，一个过程当中的，我就想到有一个运动，大家有没有去攀过岩？就是那个爬那个悬崖陡壁的那个啊。那我大家有没有爬过？我爬过那个塑料的。真正的那个我没有爬过，当时真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悬崖陡壁上面只有那么突出的一个地方啊，那你非得把它抓住不可。哎呀，一般这样上去，哇，这个整个身体，这个协调能力要非常的好。但在过程当中的话，真的职业登山的时候，我发现的话，它工具跟我们的工具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们这种都是娱乐性的，都是保护性的。那真正的职业登山的话呢，他们那个全套的装备，对不对？有手套，然后有那个钉子，那种岩钉。岩钉是什么呢？岩钉的话，真的是他这真的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他找到那个点的时候，他就要把它垂进去嘛，要把它垂进去，对不对？垂进去，嘣嘣嘣嘣嘣，然后绳子要拖到通过这个东西哈，然后绕一下，然后再绳子掉下去，然后整串的这个登山的人都连接在一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的话你在上面的话，就是说登山那个过程当中的话，忽然间你一个失脚，对不对？你有些时候会凸掉嘛，或者一个松掉的时候，有些时候崩的话你就会掉下去，对不对？你掉下去的时候的话，那个钉在岩钉上面那个绳子，对不对？就你掉下去的时候，他就把你拉住，又把你提住，对不对？你就掉到半空中啊，然后你又顺着这个力量，就慢慢就爬回来，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你要常常思想一些你生命成长灵性成长当中一些关键的那些的事件。这些关键的事件的话，其实每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的话，你不要重新再一次回到那个原点，对不对？不要回到那个原点，就在那一点，就在最接近你的那一点的时候的话，你很快你就可以止住了，你就可以止跌止疼止血，你要止损，你就把它的止在那一点，然后那一点的话你又可以继续再往前。其实生命当中的话，我相信既然我们灵性成长，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得胜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过程。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屡次的可能会有一些的失败，但是越失败你千万不要放弃，阿们。越失败的时候的，你就抓住那一点，你定向去的时候的话，哎，你就回到这一点，然后从这一点开始你再重新再往前。其实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至少有两种的岩钉，你在往上攀登的过程当中，你是个不断起来的操练，不断起来你要 checkpoint。 在我现在的经历当中的话，我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到神在这时候他的信实，他的应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所以我们在上行的这个旅程里头，神至少给我们两样的东西，你要轮番的起来来使用，你要一手一个，一手一个，然后一个一个你就往上的往上行。第一个的话，神给我们钉的眼睛其实就是你的信心，你一定要起来要相信神。灵性的成长，我们个人生命所我们要更新，其实需要关就要更新我们不断对神的一个认识。与神相遇的你每时的每一刻，我们都在经历神的话语的真实，你一定对神的话语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把握。神说是一定就是，神的应许说是就是一定是，阿们。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神的应许有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是的，阿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发现神的应许在那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在读经，你在消化的时候的话，当你今天读到这些经文你特别有感动的时候，那这个应许就是神要给我们的，阿们。你就抓住神的应许，就像那个攀岩者一样的话，对不对？你要用相信的那个钉，你把它钉进去，要钉着在这个世界这样一个岩石上面。世界虽然好像很多时候真的牢不可破，对不对？你觉得的世界都很难呐、啊，很难有突破。但弟兄姐妹，神既然给我们岩钉，这个岩钉的话，到力量大的时候的话，就能够在这个插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这世界上的一个见证。阿门。成我们的一个的一个真的的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我们就在这一点上面，我相信神的应许。我抓住神的应许， 我现在正在经历神要教导我要怎么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相信什么呢？你要相信神现在正在做什么，你要相信神将来他马上他将要做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相信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他一定是给我们有要做的事情，有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的是不是跟神正在要做的是相合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的跟神要做的是相合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能够在恩典当中我们经历神。你这个园钉既然钉下去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成为在这世上神话语的一个活见证。所以第一种园钉就是相信，你一定要相信神，真的你一定要相信神。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最后不要把它单纯的化成说、哦、我理解这段话。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读神学院，我在带查经班的时候的话，有一个弟兄就进来，然后就坐在那边听我在那边讲啊，讲圣经的时候，然后讲的时候一阵子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他说弟兄啊，我不想听任何教义上的东西，我只想你要讲解圣经。哎，我说的那个教义不就是从圣经来的吗？他说不对，这个教义的话一听的话就是一个系统啊，一个知识一个东西的话，但讲圣经的时候的话是要跟经历有关系。我说哦，跟经历有关系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一直都在思想。但弟兄姐妹，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哈，也一直在问神，到底教义重要不重要？来，大家教义重要不重要？哈，如果我们放在这个讨论里头，你说教义当然重要了，对不对？教义当然重要了。如果没有教义的话，我们对神的那个宏观的这个认识，我们很难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但你通过别人从系统总结出来的时候的话，你可以走很多的，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你可以很直接的，对吧？就是马上的话，你就是可以对神的认识的话，你马上就知道了。但这还不够，阿们，这还不够。其实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神有话说，神的认识是这样子。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要有些的经历。所以这第二种，第一种是相信，第二种的是那园钉是什么呢？第二种的园钉的话一定是一个信靠，阿们。你要怀着勇敢的心，靠着神把我们所相信的活出来，阿们。这是对神最真实的信靠。所以这也是圣经里头无论从保罗无论从雅各都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无论是罗马书也好，无论是雅各书也好，信心跟行为永远是在一起的，阿们。跟主说，信心跟行为永远是在一起的，阿们。我们既然领受了那从天上来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你这一辈子的话，就为着这意象要起来一个奔跑。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我们太善变了，我们很少可以坚持到底，阿们。我们真的很少坚持到底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以前这个婚姻里头的话，大家结婚的话就是要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的话，日子难过是难过了，我在日光之下就没有，就从来没有容易过的，啊！但那个过程当中的话，难过是难过，但是大家还是要在一起。但今天的话，这个离婚的这个原因可以很简单的，啊，我对你没感觉，没感觉就可以离婚了。哎，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没有神的话在这当中。如果我们仔细你去读神的话的时候的话，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永远是什么？你要坚持到底，阿们。跟主说，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阿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我们不能够坚持的话，意思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会学习起来依靠神，阿们。当我们说相信神的时候的话，其实神给我们第二个园钉，那么你左手钉上去的时候的话，你下一步就是要往前再走嘛，对不对？你往前走的另外一步，你的右手的那个园钉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信靠，阿们。你相信了之后，你在信靠，你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你的信心就得到了完全。真的弟兄姐妹们，信心是需要有行动，阿们。信心是需要勇敢的跨出那么一小步的。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说相信神，我们又信靠神的时候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丰富了，阿们。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很难做见证？ 就讲到我们刚才孩子这个信息，我们讲到神是喜乐的神。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活出了那个真实的喜乐。而常常讲到一件事情，其实基督徒的招牌很简单，就是你的平安，就是你的喜乐。我们一天到晚有平安有喜乐，每个人都要来接近你的。一天到晚都忧忧愁愁的人，你觉得有人会愿意接近你吗？对不对？很难的，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若是我们心里头没有真实的平安，没有真实的喜乐，我们又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平安的福音，把我喜乐的神，我们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第一个园丁相信，第二个园丁信靠，那我们的每一步我们就可以走得实在。无论我们是在学习里面，无论我们是在工作的里面，在家庭的生活里头，当神是我们最终的依靠的时候，你相信吗？你依靠吗？在这个过程里头，如果我们既相信我们又信靠的话，神一定在我们生活当中为我们开路的。求神恩待我们。其实在我往跟随神往前走的这个旅程里头的话，我再次发现神非常的信实，只要当我们有那么一丁点愿意相信他的心，愿意信靠他的心的时候的话，哎，神他总是帮助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跟他门徒说，你们若晓得真理，这真理必叫他得自由，对不对？很多人读的圣经里，我们只读后面半句话，就如果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我们得自由，对不对？我们就很高兴啊！我说神，真理必叫我得自由。但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哎呀，我既不晓得真理，我也不得自由。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束手束脚。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信心，我觉得不能够往前。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忘记了另外一件事情。并不是说神的应许没用，而是我们对神的知道，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完全。因为当耶稣说你们既晓得真理就必得完全的时候，前面还有一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前面那一句话的话是什么呢？他那边讲到的话，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以为晓得啊，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晓得这两个字，我多读经，我多祷告，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晓得的意思的话，耶稣是有前提。上下文的话，那边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晓得呢？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必成为他的门徒。然后他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得自由。”阿们。这是有一个次序在这当中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相信、信靠。当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什么叫做真正的信靠呢？就是神有话说，我就照着做。阿们。当神说我们要饶恕，我们就学习饶恕；当神说我们要爱的时候，我们就要爱；当神说你要信心跨出去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勇敢地跟着神往前走。求神恩待我们，灵性成长的目的，让我们可以更像神。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需要学习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啊，灵性成长的话，可能我们会遭遇一些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把真理跟经历，我们把它给对立起来。我们要觉得，要么是真理，要么是经历啊。那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灵粮堂，我们是灵恩派。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再一次啊，我从教会建立的第一天就跟大家就来分享啊。如果有人要贴我们是灵恩派的话，我们也不介意啊。但是我们一定不是像他们所说那个灵恩派。所以啊，但我们是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对不对？啊，但我们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灵恩派，我们对圣灵开放。其实我一直对教会的历史非常的感兴趣，我本身就对历史很感兴趣，特别对教会的历史。其实，在灵恩教会、灵恩运动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我们犯了一些的错误，我们是有一些我们交由过正的一些的地方。特别是当近代灵恩运动的一个开始 A.B. Simpson 他创立宣道会之后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带来圣灵极大医治的一个工作但是到1900年代的时候，当方言第一次进入到教会这个群体之后的话，宣道会里面的话有一半的牧师领受的方言，另外一半牧师没有方言所以就变成两派就在那边 啊，然后这个两派之间的话，大家意气就开始相争，然后最后的话就闹到 A.B. 先生那边。那 A.B. 先生他本身对神是有一个非常深的经历的人啊，他觉得身体的医治啊，几乎要死的状态下，神让他经历圣灵的能力，所有的病这些东西，然后就没掉。他26岁的时候的话，开始重新再次服侍，啊，然后开始创立宣道会，然后很多的工作。然后他说他对神的认识，他就是第一手的经历。啊，所以他说你们也不要争了啊！我禁食祷告40天，哈哈，我在神面前寻求啊。如果神哈、啊，既然这个恩赐啊，如果神给我的话，那就有方言的恩赐；如果神没给我，就没有方言的恩赐哈、啊。所以我觉得 A.B. 先生到一个地步啊，我觉得他也有点，犯小错误啊。他把自己的经历当作神本身了，他有他就觉得有这个恩赐，没有就没有这个恩赐哈、啊。啊，所以神也很幽默，虽然之前的话，神给他很多的经历。但就在方言这件事情上面，47天禁止祷告之后，哎，他自己没领受方言，所以就在宣道会里头立了一道规矩，没有方言这件事情。哎，没有方言这件事情，那另外有方言这些人怎么办？哈哈，啊，所以他们就选择离开。所以这就是近代灵恩运动的一个起头。五旬节中哈，五旬节的整个的宗派就从宣道会里头这样流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一直留意哈，就是说这些教义的这些演变。啊，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说啊，不说方言就不得救，那当然可能是受了刺激之后的哈，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言行啊，这个过程里头，哎，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弟兄姐妹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灵恩运动这是既然是神所开始的，神在这当中的话，一直都在做一些修正的工作，所以从第二波灵恩运动，从1950年代的开始的话，第二波灵恩运动的开始，这不是从五旬节中开始，哎，弟兄姐妹，听我讲讲历史。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50年代的话，第二波灵恩运动的起头是从英国的国教安利根教会啊，就有一个牧师啊，他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他就领受了方言，极大的一个更新从他生命当中出来，然后这个之后的话，就开始了整个英国圣公会啊这个灵恩运动的一个起源。那这波运动不单单是从圣公会，它也波及到天主教，也波及到长老会，波及到其他许多的传统的福音派的这些宗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促成的天主教跟基督教的第一次的那个对话，洛桑会开始有对话，你知道吗？当改教之后，马丁路德被扫地出门之后的话，啊，这个天主教看基督教的话，基督教就像那个私生子，哈哈，就是这样的，就觉得他都是。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看看基督教这个通过100、200、300、300这个发展之后的话，神也使用基督教再次把这个更新运动带回到整个天主教的群体里头。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弟兄姐妹们，当现代我们基督徒哈，今天弟兄姐妹特别在华人的教会里头，我觉得华人教会的话，我们对于圣灵开放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还是处于一个落伍的一个状态。你回到真的，我因为我从宣道会出来，真的在洋人的宣道会的群体里头的话，大家对圣灵是何等的开放。在尔伯塔他们的那个英国那个洋人的宣道会里头，医治这些事情的话，敬拜现代这些敬拜，这个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华人其实宣道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就是这些的难处呢？我觉得跟我们这些做代理啊，我这个我很诚实，我也跟宣道会的区监督跟他们的我都很诚实的交通过。因为我们这些做带领的，无论从长子也好，无论从牧者也好，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背景出来的，香港啊、马来啊，这个东南亚的背景出来，都是非常传统的背景出来的。我们对于灵恩的所谓灵恩的这些认识，都还是一直停留在1900年代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时候那些的状况。我们看看大家对于所有这些的批判的这种，所有这些的论据，都是第一波灵恩运动那些的现象。今天弟兄姐妹们，当圣灵工作在这个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直强调客观真理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主观的经历。我们承认在灵恩开始的过程当中，我们太强调主观的经历，以致主观经历高过一个地步的我们否定客观真理的那个实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目前进入到第四波甚至第五波灵恩运动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的话，我们已经要进入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我们要有客观的真理，同时我们要主观的经历。就像你相信的时候，你一定要信靠的行动，让我们能够在所信的道上，我们有第一手的经历，我们有第一手的证据，就在我的身上，神已经工作了， 我们不再在讲别人的经历，我们不再做一个客观研究的一个角色，而我站在那边研究啊灵恩运动的现象。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出来的，但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一些的事情。但是神正在做什么，神将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一方面我们有扎实的圣经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启示。阿们。神的话他若不是将他所行的告诉他仆人众使女，他就一无所行。阿们。在这个世代，神的工作的原则仍然是一样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一定要对圣灵敞开。阿们。我们要对圣灵，我们要敞开，让圣灵能够让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活泼的工作，做信的人从我们的腹中，我们开始就可以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灵性成长，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单单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真的单单只强调一方面其实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命。阿们。所以圣道跟圣灵永远这是神放在我们基督的生命当中的两个翅膀，让我们能够展翅翱翔在神的同在里头。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起来，好好的来追求神。那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灵性成熟的一个记号是什么？什么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我觉得耶稣已经把这个问题把它回答了，因为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都在跟耶稣说，什么是一个成熟的信徒，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神的子民，对不对？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说，我又做这个我又做那个，我是不是应该承受永生的？承受永生的意思的话，就是神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已经在完全了啊，我已经完全了。但弟兄姐妹们，耶稣始终只有一个回答，那个回答是什么？你觉得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那就是爱嘛，对不对？哎呀，那就是爱啊。对，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完全的律法了吗？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别人问我你爱我吗，爱，对不对？我们都爱呀，对不对？我们爱神，我们又爱人，对不对？没有人因为说自己爱不够的。但弟兄姐妹们，灵性成熟的一个表示，我常常是觉得爱是常以为亏欠，跟主耶稣说爱是常以为亏欠，我们还爱得不够。阿们。我们虽然尽力了，但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感动。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想起耶稣是怎么爱人的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常常要想到耶稣是怎么爱神的，他顺服神的旨意，可以走上十字架，无怨无悔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可在十字架上，他不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加在他生命当中所有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个完全爱的一个表示。所以灵性成熟的一个记号，我相信这个对神一个全然爱的一个反应。但若是说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一定在爱人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的经历。大家觉得爱人容易吗？爱人容易吗？如果你觉得容易的，我要请你上来做做见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秘方是什么。你看爱的那么容易。我曾经看一个牧师写过一本书，服侍可以不流泪。哎呀，我就在那边想，服侍可以不流泪。大家可能觉得牧师很喜乐，大概没有流过泪，我流过泪你们不知道而已。哎呀，服侍很多时候的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一定是流泪，流泪的服侍，流泪的祷告，真的要用泪水来浇奠在神的面前。那个爱够的时候的话，祷告那个能力才会出得来。爱其实也是一样，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一定是在他的面前咬牙切齿，流泪祷告，神啊，我爱不下去，神啊，我不能够。神啊，我不行了。但这个时候的话，相信的岩钉，信靠的岩钉，可以再次帮助我们再往上一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攀登这个属灵的高原，其实真的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不容易。 但我相信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成熟的记号。我们有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阿们。如果我们不相爱的时候的话，人很难知道，或者人很难相信，哦，你是基督徒。今天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的话，我跟我妈妈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啊，我有些时候也会着急啊，你知道吗？也是现在的话，我妈妈呢，现在说的少了哈。以前的话，她跟我生气的时候的话，她说：“你还是牧师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鞭策，这是一个鞭策。感谢主啊，感谢主！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提醒，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的面前。我一直向着那标杆直跑，我一直要得到神从上头来，在耶稣基督头要招我来要得到一个奖赏。今天弟兄姐妹们，往前走，神给我们的命定是大的，阿们。神给我们的荣耀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往前。灵性成长一个目标永远是更像耶稣，绝对不是说啊，我忍耐你，我又大了，我又再撑一下了。 No， 我们靠自己撑不了太远的，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危机吗？一定有，就是我们自己主观太强，或者我们觉得客观啊，这个东西的我们一定是要觉得一个东西，我们把自己游离在真理之外，我们要来评判的时候的话，这也是一个危机。一定要把自己放置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让真理来陶造我们，让真理开始来改变我们，让真理开始来磨成我们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样式。到一个地步，当神圣灵将神的爱一直浇灌在我心里头的时候的话，我终于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印记是像耶稣一样的印记。我爱人可以稍微爱到一个舍己的地步，我爱人可以稍微爱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地步。阿们。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就是因为还有自己。跟主耶稣说，你痛苦是因为你还有自己，是不是？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有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都没有放下了，其实就不痛苦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时候，全然爱神，全然爱人。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在今年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得的一些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的果子，或者是一个果子的九样的方面，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来的。而且神的应许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可以限制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成长是可以无限的。我再回到孩子的身上，对不对？我们一个人的成长，对不对？最多哈，我就觉得的话，长高哈，到25岁了不得了吧哈。有的人没到25岁，大概就这么大了哈。但是呢，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一直要到耶稣来为止。阿们。我们的生命一个成长的空间是无限的，阿们。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像神一样的完全了。求神恩待我们。我再说，神对我们是有期待的，也不要把这个期待当成是一个压力，好像觉得怎么样。靠着神，相信神。我再说，相信神，信靠神，一步一登高，一步一登高，我们就可以跟神一同的来经历。我在说永生，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经历，对神的认识，对不对？啊，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所要的永生是什么？如果你所要的永生跟神要给你的永生不大一样的时候，对不起，以神的版本为准。跟主说，以神的版本为准。啊，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生命当中是可以不断成长。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再次感谢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那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那降灾祸的意念。最重要，你是让我们能够在末后是可以有指望的。主耶稣，我们真的何等的感恩，你将神的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也不断鼓励我们要起来来追寻你，要起来来更像你。 主啊，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说主啊，我们不是孤单的。主耶稣在恩典当中，你一直都在陪伴着我，而且你向我怀的那样的一个眼目，那样的一个心意，真的是过于我们人心所能够测度。圣灵们，再次欢迎你，将神的心意，将神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再次回归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单单的来注视耶稣，那么更多的来思想你，更多的来体验你，让这心随着你的心律来律动，让你甜蜜的灵再次来充满我。主啊，让我不再为自己所坚持的紧紧的抓住，我放下自己，我放手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神你给我的是一个新的勇气，新的命定，新的那个眼界。主耶稣，让我真的既看见了，我就选择来跟从。我要相信你，我要信靠你，我一步一个脚印，一手一个园丁，我一步一步跟随你往前。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会掉下来，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会失脚，我们会有失败，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在我的下面，你是最靠近我的那一个，那一颗的眼钉，就在我要掉下去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我拉住，一下子就把我拖住，你一下子又把我给追上来，让我可以再次有勇敢的心往前。赐给每个弟兄姐妹放下我们心头的重担，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不容易的日子，都有不容易的重担，但我再次求主你帮助你，给我们有个恩典，让我们知道神你给我们的永远是那够用的恩典。无论我们环境再艰难，我们都是可以过去的，而且是可以得胜的。我们不单单只是要过去，主啊，帮助我们看到还有更荣耀的祝福在前面。让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好像我们暂时放下了，但其实我们得着的一定是更多，因为我们所交出去的，我们得着就是你自己。所以说，祝每个弟兄姐妹继续来回应你。那我们在这种诗歌，我们一同从心头来唱出来，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好不好？我们一同。